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从福建来。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这一段时光。
哎，是的，而且我也发现了、
发现我在办公室表现不一样，对不对？
哦，
这个说话声音也大了一点，话也多了一点，是不是？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那你什么意思？
我不敢这么说了，因为特别大声，感觉要这个一种要翻身的感觉。
哎，对，你知道我受了一点影响啊。
哦，
哎，这个星期六你知不知道洛杉矶有个大事儿
啊？
威猛说相声啊。
哦，
你不知道
哦？赖声川啊所导演的。
对，我跟你说，那一天呢，我就回去哦，想了一下，
明白了。
哎，这个星期
准备以后在节目当中说相声了。
是，你没发现这个星期表现不一样？
嗯，
我思想一个问题啊。
哦，
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谈到了四个字，
嗯，
泼妇骂街。
哇哦！
哎，可是那一天我完全改观，
啊、
我觉得泼妇哈、就是。领导特质，有领导特质的妇女。
那个范玲啊，
嗯，
我建议你不要走这个路线。
不是，可是那个时候的泼妇那个形象未必是我们现在想的这一种啊。
哦，你的意思是说，
嗯，
啊，这个苏格拉底如果没有一个泼妇做他的妻子的话，
嗯，
他是不会成为这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的。
嗯，
所以。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类思想史都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是，不过那天我看了还有一段哈、是挺感人的
啊，
讲到一个妇女是先生变心了，
哎呀呀，
去演绎她的这种内在的感受，以至于外在会有的一些行为。其实真的蛮实际的、
是这些事情其实在移民家庭当中发生的也是蛮多的，
对，也是很多。这一位妇女最后呢，这个当然讲到她去教会了啊，她去教会呢就跟着人说，哎呀，我是罪人，我是罪人啊。讲着我是罪人以后，突然觉得我怎么是罪人呢？这明明变心的是另外一半嘛，对不对？
明明她是罪人，
她是罪人，怎么我是罪人？哎，这又让我去思想了。这个我们根据什么标准来说我是罪人，她是罪人？
其实这是蛮好的一个话题。很多的人我相信对基督教会的一个比较负面的印象就是啊，好好一个人不去教会则已，一进去之后哗嚓变罪人了。
是啊，
我就算不算是一个英雄好汉吧，但也不至于成一罪人
的。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根据什么标准来定嘛。那你说像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一位孙小姐的故事，是不是我也听到很多朋友来跟我反映说，哎呀，我真的想知道最后结局怎么样啊。为什么会被这个欺负成这样子啊。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欺负他那个人
是罪人。
是罪人。
那他是无罪，但是被当成了罪人。
对呀、
这讲糊涂了。
你从上个星期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访谈来听的话，的确是这个情况嘛。
由此可见呢，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罪啊，也不是很准确。那我们要听听这位嘉宾他的这个故事了，要不听众在那儿等不及了，光听啊，威猛说相声了。我们要听嘉宾的故事。
好，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走过的痕迹是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回忆，
回忆中灿烂的火花，能够点燃现在的你。
第一次留下来呢，他第二天呢，第二天就放我回去了。他跟我讲的这个很明确，就经办人送我出来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说那个欠你钱的那个事情你就不要去离了。那你的事也就算了，他已经
那钱就算了
没有了。
哦，
你就不要再去追
了。
对，
哦，
他已经说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我简直就是都已经快要气炸了，我觉得哪有这样，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嘛。我就开始继续找人，甚至找到最高层。
嗯，
就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人的状态好像除了这件453这件事，天下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要不能解决这个事，我觉得活在这个世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继续找人啊，继续找关系啊，就这样花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就找到一个他自称是肯定没问题的一个人，拍着胸脯保证说肯定没事，这个是一定帮你处理掉。你去，而且拿了钱。我还记得那天是下午去的，我爸爸妈妈也陪我去，因为他们已经有一次的经验，就是一个晚上没有回来嘛，他们就怕了。所以他说那天就陪我去。那天呢，去进去以后呢，他就没有让我出来。那天其实到8点多9点多的时候，他们已经开车带我去拘留所了。我看着车子开离我爸妈，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个车子是黑色的玻璃窗。就我看着他们的那个样子，我现在有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很那个。他们是那种很着急焦虑的等在门口嘛。那他车子开走他们也不知道啊。后来我爸妈说他们等到12点1点都还在等在外面。因为他们不知道，没有人去跟他们讲嘛。我看着他，我车子开过去，从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就是这个事情到底对我有那么重要吗？所以开始就进到拘留所，那个的生活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像地狱般的生活嘛。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从那个晚上开始，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但是我相信神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带领我们。他把那种，这是很奇妙的那种平安放在我的心里。就是因为在这个拘留所里面，所有的我们是女生的，有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就睡在那个水泥地上面。
一个房间里有十几个女生。
对，都是在水泥地上的。那我后进去的，我就睡在就是那个厕所的旁边，因为那个厕所就是蹲着的那种厕所，就是就睡在那里。我第一个晚上呢，我就一直在哭，就是一直在好像开始反省自己在做的每件事情，但是心里没有这种抱怨和委屈。很奇妙，就开始反省自己。我在那里面40天。我现在来回忆起来来想的话，那时候的生活我倒觉得比在外面的要好。因为在外面的生活是那种浑浑碌碌，好像是没有在思考的那一个行尸走肉的生活。但在里面就开始思考，就开始慢慢的就想到别人，想到身边爱我的人。去体会他们，就以前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看哦，安平，这样的创伤忘得了吗？
很难，可以说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去抹平他的创伤。
对，那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不行，这是不得饶人之处。
饶得了吗？
对了，饶恕哦，其实不是说要扭曲自己的这个情感，
否定自己的情绪，或是压抑。
对，也不是说为了让自己找一个，哎呀，我比他强的感觉。其实饶恕需要站在一个跳出这个恩怨情仇的故事里面来看。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经历对自己人生的成长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
但是哦，我现在还是觉得你说的那个跳出来啊，那不是这么简单说你跳出来啊。
你怎么跳呢？
那我要问你，对，你怎么跳嘛，是不是？
其实要是说这点，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啊，是非常适合，我觉得和这个
孙小姐
他的遭遇进行比拟，就是约瑟，
就是犹太人呢，但是后来被哥哥卖到埃及，可是后来他也当了宰相了。
他是一个宰相，可是他经历了很多这个痛苦的历程了。年少时候被卖，然后又被诬下狱，等等等等，到最后他能够饶恕了，
把他卖到埃及的哥哥们、
亲人们。这个伤害是更大的呀。
对，
他饶恕了他的哥哥们了。
那
几个人不这么觉得。
对，
能饶恕我大概是什么原因呢？是咱爸在这儿，你看在咱爸的面子上了，不想伤爸爸的心，所以你饶恕我们了。当有一天爸爸去世了，这哥几个吓坏了，赶快就去找人去问问他，试试看，这咱爸说了，您最好就是别惹我们了，行不？而他真正能饶恕的呢，是他看到了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位超乎所有这些恩怨情仇的主宰。这约瑟跟他们有讲了一件事情，讲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也就道出了饶恕的真意。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神的本意原是好的，为要保存多人的性命。在这个故事里面，使他的这个遭遇扮演了对个人成长、对整个家族、对整个民族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意识到了原来这些痛苦的经历其实与自己是有益的。
所以他不是局限于那一个世界嘛。
他能够站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所以他的饶恕呢是真心完全的饶恕。
那我们就再来听听看孙小姐的故事，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她怎么样去面对。心里面对造成这样子后果的人，我想可能是很难咽下这口气了。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虽然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心里没有太大的怨恨，但是我就是打死我心里对那个人的恨是绝对不可能是 released 的。而且我最不喜欢的，从小最不喜欢就是让我爸爸妈妈难过。那一个晚上我看着他们的那个眼神，我不会忘记。所以我觉得我不可能原谅他们，绝对不可能。我还是想跟他斗啊，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是好像是生命的一个目标似的，就我一定要把他那个搞清楚。但是你知道我就像是一个木偶一样的，就我只要去做一件事，这个木偶的这条线就会被牵动。所以他就会来警告我，就是他会通过官方的那些公安啊或者是检察院，他就开始，哎，你现在的身份你要注意啊，你是什么取保候审啊什么的，你还是有罪的。所以到最后检察院的有一个人，因为他们不能直接跟我讲，在后来跟我认识的一个人讲，他就是对我觉得很愧欠，他说像这样的一个女孩，他们把我弄到这个地步，实在他自己也看不下去，但是他没办法。他跟我的朋友讲，他说你就叫他走吧，离开中国，不要待在这里。他说我待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好日子的。那后来呢，很多人劝我爸妈也是了，他因为他们不想看我再这样下去，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就去美国啊。
但是你来这边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认识，
那你怎么落脚？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拎着两个大箱子，我也不知道去哪里，那个出租车司机啊问我，他说你要去 Which City？ 我说Los Angeles 啊，因为我只知道他说你要去哪一个 City？ 我说 Los Angeles。 他说你再不说我就让你下车了。那我说我去 Chinatown 好了。那我只知道这个 Chinatown， 就去了。第一个地方就是 Best Western， 因为我是在广告上看到的。然后那个太贵了，因为我也没有多少钱带出来。我第二天就去问那个前台的那个，我说有没有中国人多一点的地方。那他就把我车到那个 Montreux Park 那边，我就在那里住下来。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我走在那个六街啊，我总觉得为了一个什么事情来的，但是我也说不清楚，我就自己在走，我也不会开车。就一直走的话到 Garfield 那边有一些教会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教会。
你就这样走进去了？
就这样走进去的。我去过很多那边附近不同的教会，就自己走进去的。 我就在路上在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人是我在中国认识的。
哦，
嗯，他呢正好要在这里，他说要找企业就是做一些项目啊，
嗯嗯，
他说你来帮我做吧。
嗯
嗯，那我说好啊，我就帮他做了，后来就很顺。但是我在跑项目的时候呢，我认识了一个律师，他说你考一个证券的执照，
嗯，
我就开始准备。我二月来的，嗯，七月我就考到执照，所以他就帮助我做工作身份。
嗯，
一切真的很顺利。
嗯，
所以就这样就开始留下来了。
是
这一段时间一直有去教会。
嗯，
包括主日的都去，然后那个小组查经，
嗯，
我每次我都不缺的。然后
你还不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哦？
对，
圣经为什么这么吸引你哦？
我都不知道，我觉得没有什么书是比较好看的。
嗯，
我觉得圣经的那个，我特别是在看那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好像很多东西都能说到我的心里去。我那时候很喜欢看的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的那个经历，嗯，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他的那一段的经文，大概是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到我家里来，她就开始讲人就是有灵魂，就开始讲神的救恩是怎么样的，就她叫我做觉知祷告。
嗯，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受耶稣做我的生命的救主。
嗯，这一段啊，我心里面啊就有个结。
嗯，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在孙小姐的心中，
嗯，
到底要怎么样走过这一段？
对，要是没个解决啊，
嗯，
我们就觉得挺亏的慌。
是，那有的人就说了，时间是最好的治疗
啊。不对了，
嗯，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那过了十年呢？
对呀，
啊，是不是？
你看这十年都耿耿于怀，
嗯，对，
怎么能治好这样的一个创伤呢？
嗯。
我个人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让时间是最好的疗伤，
嗯，
是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
哦，
这个伤害基本上我是觉得
嗯
很难很难医治，除非
嗯
你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哦，原来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哦，
嗯，
对我有着莫大的好处啊。
嗯嗯，
对我有着很多的帮助啊。
嗯，
原来这事儿叫塞翁失马焉知福祸。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哈，
啊，
还是只是一个外在的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
嗯，
看这件事情的态度而已。
嗯，
那对我自己本身内在的生命的一种改变或是一种突破，我觉得它还是没有到达有一种更新和突破，
嗯，
我只是外在的态度变了。
不错，我们能改变外在的态度呢，
嗯，
已经很不简单了。
哦，
但是属于治标不治本。
哎，
如果我们的内心得到完全医治的话，
嗯，
那个就不一样了。你的一个人的心呢，
嗯，
影响你的气度。
嗯嗯，
你的气度影响你的视野。
那好，我就要再来追问了啊。
嗯，
这样子的一个心要怎么样子来得到一些改变？
那换一颗心。
那好，那我们听听看孙小姐的故事啊，她是不是这样换了一颗心？
神让我在认识他之前是彻底的破碎，把我带到他的面前，然后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心里一直放不开，
嗯，
就是我觉得放不下。我到2003年04年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诅咒，
哦，
我放不下，我有这个怨恨，我有这个苦毒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嗯，
神，你既然是公义的神，你为什么不做审判？
嗯，
我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那是九月夏天的时候，哦，我妈妈在，
嗯，
我看到报纸上有报道说就是借我钱的那个人成为首富。
嗯，
那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不能接受的。
嗯，
我就跟我妈妈在讲，我说为什么我相信的这个神要祝福这样的人？
所以心里头有很多的不公平，
就是我觉得是应该要有一个对错黑白分明，
嗯，
这样才对嘛。
嗯嗯，
所以那段时间我记得我们整个的读经啊，整个的讲到都是放在怎么样饶恕，
哦，
怎么样宽恕里面，
嗯，
那我也在求神给我这样的心，
嗯，
就是我可以真的宽恕，
嗯，
可以真的放弃，可以真的把主权交给他，
嗯，
我有这样在祈祷。 就祷告，但是呢我一直放不下，我觉得放不下。
嗯，
那就在那一天我读完报纸的时候，我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啊，你就把我这个怨恨挪去，你就把我这个报仇的心挪去，你就让我得自由，就像你要赐给我的一样，你就让我得自由，让我心里真的不去想，真的完全放开。
所以你很愿意顺服神的心意，让你做一个可以饶恕别人的人。
是，
但是靠你自己做不到。
我做不到，我实在是做不到，我求神，那一天我求神就是要给我这样的一个能力，就给我这样的一个心。所以那一天呢我有很大的感动，我就祷告完以后呢，我把我所有的我带到美国来的关于这件事所有的这个文件我通通烧掉了，这也是我留的唯一的剩下来的文件，
就是你把所有的证明通通
对所有的烧掉，通通烧毁。我就真的就是跟神讲，我说我完全交托给你，因为神也让我看到他有讲过就是深渊在他，我不需要做什么，所以我那一天我是真的完全顺服，我就说神你就把这个宽恕做在我的身上，看我可不可以做得到，主要是看你能不能让我做到，不是在于我能不能做到，我是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神真的做了很奇妙的工作，真的从我记得那时候是九月，那个报纸上轰轰烈烈的都在报道他，每一次看到他都会好像触动自己的心，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每一次看到我就向神祷告，就神啊你把这个平安的心放在我的里面，你就把我祝福他的心放在我的里面，我就这样祝福，我就这样的祷告，但是你知道不出三四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就是他被关起来了，他被提审了，然后就一连串开始，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知道只有我知道，我说神你在做工，因为你不是为我，但是你是一个真的是真实的神，你实在是又真又活公义的神，我讲他是活着的神，真的是活着的，他要让我们顺服在先，只要我们能够顺服在他里面的时候，完全依靠他，他就真的他的荣耀就完全彰显在里面，这个是非常奇妙，因为这个事情我妈妈是跟我一起经历的，我妈妈也是信主了在这个事上，是很奇妙的，因为他要通过这件事情让我能够学会，因为他要得到的是我，他审判是其实对他来讲是第二位的，他更希望他更喜悦得到我们的心，他那种顺服的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可以真明白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一种宽恕可以真明白这样的心，那一种真明白宽恕就是你被人打了左脸你还能够把右脸伸出去的那种宽恕，就是你可以去经历的那种，
在死荫的幽谷，主耶稣牵我的手，一步一步伴我前行，在黑暗的尽头，感谢主大能保守，主爱
范玲，你看、嗯、我说对了吧？换心术、
哦、那换心要有术，
哎，而且真的靠我们自己
做不到，
做不到。
是，今天我们从孙小姐的真实的人生经历，我们也知道了我们怎么样可以换到一个新的心。那孙小姐呢非常愿意跟听众朋友交谈，
嗯，
所以节目过后呢，孙小姐会接听电话，您只要拨我们的800号电话号码
18883322863，
接通之后呢，您按2就可以跟孙小姐谈到话。那当然如果您要问我们有关17号中午在 Alhambra Elmancer Court 以及18号晚上在 Knott's Berry Farm 的这两个餐会的问题的话呢，您也是拨这800号电话
18883322863，这样的话您对我们远东广播公司中国福音事工部呢也就会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嗯、
那从现在开始呢，听众朋友要停止根据声音塑造形象的工作
以后根据形象塑造声音
了，对对对那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就要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再见。